今天这个，因为我们人数不多嘛，我们就可以就是稍微谈一谈，就是也想听听你们的，也许你们希望我们可以多谈哪一方，就是按照，你们的需要，这个就不一定要按照我预备好的东西，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想这个时间应该是到第一堂应该是到几点钟？你们有没有这个？第一堂到11:30，11:15还是30？哦 ，OK， 好，
11:15
哈，好的，好的，呀，好，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哈。今天本来我是想跟大家谈这个就是基督教怎么看人，然后。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强调说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啊。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好像这个在整本的圣经，或者说讲到耶稣基督，主要都是讲这样东西。那这个原因在哪里？我本来就是想讲这一方面。那。还是你们希望讨论，啊、嗯、啊、哦，这样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
哈。是，可以哈，好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哈，其实整本圣经呢，就是把人这个人类的历史啊。或者说就是跟一般的我们所讲的历史有一点不一样哈，人类的历史就看成几方面，就是第一就是人的被造啊这一方面啊，所以这个一个阶段，然后人的堕落这一段，人的救赎这一段啊。假如你要了解基督教到底这个中心哈、啊、是讲什么啊，可以说是这样子来分啊。那就算我们今天啊，有时候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美国新闻哈、啊、有一段新闻就讲到有一个男人哈、啊、他一个美国的男人，他就杀死了他7个月大的儿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见那个新闻没有哈、啊、那把他杀死了，原因是什么呢？原来他就是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这个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哈，跟他太太就是未婚妻在一起的时候，他爸爸病重了，那就要这个未婚妻回来就是看爸爸，但是未婚妻不愿意啊，可能好像未婚妻跟自己的父母去游船很怎么样，那他就很生气，后来爸爸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呢，他心里面就很难过啊，就特别呢，当时呢就很恨他这个未婚妻，就觉得我爸爸病重啊，你都不肯取消你的旅行啊，来就是待在我的身边给我鼓励。但是他未婚妻不知道，结果呢，他当时就立了一个心愿，就是说我要跟你结婚，而且结了婚以后呢，我要跟你生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呢，我要把他杀死。他说这样子呢，我要让你尝一尝当你心所爱的人当你心所爱的人要死去的时候啊，那种的感觉，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结果他就真的，你看这种深谋远虑的，这样子有计划的哈、啊、来做一种这样的准备。结果我想是前几个礼拜，他就把这个七个月大的儿子，很可爱的，电视上面看，就把他杀死了。原因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令人很难了解，就是他的妻子竟然这一段时候都不知道他有这种的存心。哎呀，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人心这么的邪恶，真是很难想象哈、哦，很难想象，人的心可以坏到极点， 啊，是自己亲生儿子，就为了这样的一个报复。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历史里面哈，其实好像有一些的情况，不过把这个人的所造成灾害100倍、10000倍加大而已哈。我们看到这个人的里面这个罪性可以恶到什么地步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听见这新闻，我们都觉得哎呀，天下有这么坏的人，但是我们总不会想到这个人会是自己。我们总是觉得我一定不会的。那我看另外一个的电视节目，是很多年前了、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节目叫做《60分钟》，不想可能你们大概没有哈，《60分钟》那一次是采访什么呢？是采访一个希特拉当时这个大屠杀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主持这个大屠杀的一个首领啊。那大家知道后来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抓啊，结果就去抓这些当时的一些就是凶手哈、就抓到有一个人叫做 Adolf 哈、那这个有国际法庭审判他，结果就判他死刑。那当时他在这个监牢里面等候处刑的时候呢，这个60分钟的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啊，就去采访他。但是他那一次不是单单去采访他，而是带了一个人啊，来去看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集中营里面啊，亲眼看到他的亲友怎么样在集中营里面被抓走，放进这个煤气这个室里面。大家晓得，当时他们杀了600万犹太人，怎么杀法？就是骗他们说我们现在去一个夏令营啊，你们啊一起来啊。结果呢，就把他们呢坐火车带去。我去年去这个德国的时候，特别去参观这个集中营，现在已经是一个纪念馆了啊。他们就把很多犹太人坐火车就带去，说我们现在去参加一个退休营，好像我们讲的退休营。那里有吃有住的、那他们就整个家庭去，犹太人去了以后呢，就排队登记了以后呢，就给他们每个人一个肥皂。他说哎呀，天气这么热，你们每个人先去脱衣服洗澡，给他们肥皂，他们就去了。结果呢，他们进去脱衣服以后呢，进去说要洗澡，进去以后才晓得其实不是什么洗澡房，是一个煤气室。很多人进去，人一满关门，开了煤气，就这样子死在里面。600万犹太人，600万。所以希特勒是一个疯子啊，真是一个疯子。我这一趟去看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沉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有人可以做的这样子？那当时呢，这个电视节目就是说，这个记者就是采访啊，采访他们的时候呢，采访这个凶手的时候，就把这个人有亲友在煤气室死掉的人带他进来。那这个人呢，一进门口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镜头很紧张啊，镜头就看着他从门口进来。他一进来的时候呢，很奇怪，他就跌倒在地上了，就跌倒在地上。那一趴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个记者就很惊讶，就过去扶他，就说哎，怎么你会这样子跌倒呢？是不是以往的事太恐怖？欢迎你听众哈，坐这边吧。是不是以往的事太恐怖，所以你到现在看见这个人你就怕呢？以往是一场噩梦呢？他站起来，他说不是，他说让我这样子跌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当我看见这个人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意念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突然间感觉我这个人原来也有可能做他所做的这个，就是丧尽天良的事。我突然间明白，就是说，在他里面这个行恶这么恶的这种的能力啊，我也有。当我有这种体会的时候，我整个人扑倒了。他说我当当不起，我当当不起。我看到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人很有 洞察力，很有洞察力啊。为什么基督教很多时候叫人爱敌人呢？为什么耶稣叫我们爱敌人呢？啊，就是耶稣把我们带到人性最深处的地方，就说原来我们人有一个共通的人性啊，共通的人性，这个人性呢就是犯罪，就是可以作恶，就是看有什么的环境催动力啊，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可怕的事啊。当然按我们正常的脑海，我们会觉得哎呦，他做这样的事我怎么会做呢？不会不会啊。但是你晓得吗，在希特勒那个时代，很多当时执行这些这个刑罚的这些人啊，都是很多有家庭，自己有妻子儿女的啊，他们平常都是很好的啊。当时到了那种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啊。我相信这种的情况，大家在国内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也有这种的体会。平常都是很好的人嘛，啊，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身不由己啊，去清算自己所爱的人，去伤害啊自己以前所敬仰的老师啊，甚至儿女清算父母啊，夫妻彼此不敢信任啊，这一场的运动里面，人性里面最恶的东西通通出来了啊，最恶的东西出来。这个也是为什么啊，基督徒可以爱敌人。我们爱敌人不是因为我们特别伟大，我们爱敌人就是我们看到你所行的恶，你对我的伤害，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到的，我也有这种的潜力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共通的天性。所以我爱你不是因为我比你高超，我爱你是因为我能够了解，我在你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啊。所以这个爱敌人这个动力就出来了啊。那基督教呢就是这样深刻的来分析人性啊，分析人性。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我在去年到香港的时候也听见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日本人他在一个教会的聚会里面跪下来向一群的中国人道歉啊。他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知道这几年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呢引起很大的就是反响啊，特别在西方的国家，因为过去没有人把这些文字写成英文，自从去年有一个中国女孩子，对，张纯如啊，我也去听她讲啊，她就写了一本书，她自己不会中文的，是她的父母啊，是她的父母，特别她的祖父祖母曾经经过南京大屠杀，是死里逃生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一大堆的资料的时候呢，他就到处去收集资料，去南京啊，去拿很多的资料，写出这本书。所以呢，这个把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个可怖的事情公诸于世，特别西方的国家，大家才知道这么严重。但是日本人呢，还是不承认，对不对？甚至想改了这个历史。但是你晓得吗？在香港，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些信了主的日本基督徒，他们在聚会当中跪在一般中国人的基督徒面前，他说我要代表日本人向你们道歉，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曾经做过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无论政府国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基督徒啊，我要向你们道歉。他跪在他们面前，当时场面很感动，有一些基督徒就跑出来，就是抱着他，就说弟兄，我们原谅，这是日本的啊，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样伤害我们的国民啊。这个动力能力在哪里啊？这个能力在哪里？就是被伤害的人可以饶恕伤害的人，而伤害的人有这种勇气站出来说我错了，我伤害了你了。那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很核心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常常彼此伤害，因为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罪性，也就是因为体会这个罪性，我们可以向人道歉，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面对自己的罪恶，然后去改正。那 这个是基督教很精彩的地方哈。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整本圣经呢，其实就是人类的一个历史啊，一个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类的历史哈。就是说啊，人被造的时候，是圣经说是造神的形象哈，照着神的形象做。原来人起初不是这样子的啊。我刚才讲的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我再讲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在印度的这个修德兰修女啊，大概是啊，对对，大家听过她拿到诺贝尔对和平奖，对，就跟戴安娜公主，对对对对，你想这个她个子很矮的一个，很个子很矮的，很脆弱的一个女人啊，对，那本书里面也有，她竟然可以献身啊，为一群什么人呢？为一群躺在街旁快要死掉的人来服务，献上她的一生。你晓得印度，我那天讲印度呢，就是他们不杀生的啊，印度教，因为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杀啊，所以呢，他们的街道啊什么很脏的啊。牛啊，老鼠啊，虫啊，就是很脏，那很也很贫穷，那里的人也很贫穷，所以呢街道上常常有一些呢啊穷人啊，无家可归的流浪的人，就病倒就在街上，没有人理，有些呢快要死了，然后你看见他们身上有一些很多虫啊在爬，这些伤口都烂了、啊、有老鼠去咬啊，这是就是社会上面的被遗弃的啊，废物。但是这个修女啊，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啊，世界各处很多人去服务的啊，献身去服务，就去爱这些社会觉得渣子垃圾不要的废物，他去把他们抱回去，然后呢带回去他们的修道院的时候呢，就替他们洗干净，把他们当成宝贝一样洗干净了以后，帮他们穿衣服，给他们东西吃，告诉他们神爱你，神爱你。然后这些人呢，其实这些人很多都是快要去世的，但是很多人在去世的时候脸上终于有一个很平静的啊，很平安的死去，他们死的时候都非常的感激他们，他说原来世上还有爱，还有爱。那有人就问这个修女，到底你做这些干嘛嘛？你有这种精力，有这种金钱财物去帮助这些蛮有希望的人吗？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健康的人，有学问的人，是不是？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他讲了一句啊，他说这些人不是废物，我看到他们就看到了基督，他有另外的一副眼镜来看这一帮人啊。他说这一般人跟我一样是造神的形象造的，是蛮有价值的，不是废物啊，他对人的这个价值啊看得这么高，不是从外表啊，就是今天早上所说的，不是在用外表来判定一个人，是看到人的内心深处，他的原本质啊，是造神的形象造的。我想假如世界上所有的人，假如希特拉手下的人当年能够有一点点这种的眼光，就不会做出这样子伤心就是丧尽天良的事。古来暴君为什么都能够做的这么残忍的事呢？我想很主要原因就是对这个人呢、啊、这个人观啊，到底人是什么，是谁，很有关联。假如你觉得人啊不过是动物的一种，那我可以杀牛杀鸡，我为什么不可以杀你？人没有灵魂嘛，为什么不可以杀你啊？啊，只要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我杀鸡因为我想吃它，我杀猪因为我要赚钱啊，我杀你因为对我有益，就是这么简单。你怎么看人，看待人，你的行为，你的人生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怎么样。所以呢圣经呢看人呢是非常尊贵，为什么呢？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什么叫做造神人的形象造的呢？就是说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啊，无论是自然界的，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是海里的，是天空的啊， 神唯有神造人的时候，圣经说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很特殊的。哪几方面是神的形象呢？我们看见很重要一点，人有灵魂，人为万物之灵。我们中国人也说啊，动物没有啊，动物可能有感情，或者有一些高等一点动物有一点点的思想啊，有一点的一点的反应啊。但是呢，唯有人有灵。什么叫灵呢？灵就是我们的灵性啊，就是说我们能够去想超越我们人的东西。有一位神啊，能够超越我们人的有限的这种的倾向，这种的思想啊，只有人有。能够与神交往的灵性或者灵感啊，这些音乐家啊，你就不知道啊，他拿起一个音乐的啊，钢琴、小提琴，就有这么美妙的音乐出来哈。这个灵感啊，这些是人。然后人有道德意识，这个是人，这个也是动物没有的啊。动物没有，动物不会有这个道德良知的这种的功能。然后人有理性是吗？人有理性，就是说人可以认识真理，人啊有智慧啊，能够有推理，有逻辑啊，这些都是人有，动物没有的。还有人有自由的意志，对不对啊？我可以选择，就好像这一趟的聚会啊，你可以选择信耶稣，你可以选择不信耶稣啊，你可以选择啊做基督徒，可以选择不做基督徒，有完全有自由的，完全有自由的啊。人因为有这个自由意志呢，他可以自主，也可以控制别人呢，也可以控制别人啊。但是呢，人这个自由意志呢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啊。所以双牧师昨天就说，我们人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却没有为所当为的自由啊。我们的本能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我们有这种的自由。但是呢，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这种自由啊，很可惜哈。这个不过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还有什么？你们觉得人与动物与其他的啊被造物不一样的还有什么呢？啊，
精神创造。
对，精神创造，对，创造力哈，这个很重要。我去年也去过台湾哈，在台湾的时候刚刚碰巧啊，他们举行这个毕加索的画展，跟我们中国的张大千画展就是在一起。哇，那一天真是哇很丰富的一天哈。这个看到人的创造性多奇妙啊，有些东西你平常人想不到他们就想到，平常人看不到他就看到了啊，就是不同的创造性啊，创造力。还有呢，感情啊，情感，对，特别是爱与被爱哈，这个那种的深度。当然动物也有爱哈，好像也有爱，甚至有亲子之爱哈啊。但是呢，人的对这个爱的这种的深度哈，比一般动物更深哈。这个爱是人的一个特别，怎么反映神这个形象呢？就是前天我讲过，神是三位一体，对不对？父子灵怎么样彼此相爱啊？所以他造我们人呢，也能够爱与被爱，也能够爱与被爱哈。那这一些我们看到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神的。还有人能够判断价值，对不对？有一种价值观价值的感，这种价值感就是说我能够判断这个东西比那个东西更有价值啊。所以呢我就愿意为这个东西付出更大的代价啊，这个价值感。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合乎最初人被造的形象的人的话呢，他应该有这一些啊，也应该有这一些。他的灵性会跟神联合他能够跟人建立爱的关系，他的理性呢是归向真理的，他的法性啊是归向神的公义， 他的德行是归向神的圣洁，然后他的文艺是归向神的创造性，啊，他一生的管理哲学就是归向永恒，哈，就是说，神所造的人，这起初是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我们看见修女哈，这个神的形象，这种的，不单指他自己能够表现出来，也影响他怎么看待别的人。他因为这样子看待别人，他对人就不一样了。对人就不一样了哈，我想大概十年前还是多久啊，在美国发生一件事，一个女孩子就掉在井里面，可能你们都还没来，你知道哈，几岁的孩子，女孩子掉在井里面啊，结果整个城市都轰动了，你在电视上面看见几天都一直报道这个，很多各处的很多人为他们祷告啊，然后呢，当地的警局、消防局、医生通通动员了，然后整个的社区的人呢，啊，都有的是去支持他的家庭啊，然后呢，啊，有些是送水、送饭、送菜哈，让这些救他的这些人员，一天整天的啊，几天在那里想办法怎么救他，啊，因为不小心的话呢，就会把他弄死了，或者说又怕他在下面睡着了哈。所以呢，又要哄他，跟他讲话，啊，你在电视上面看见很感人的啊，后来终于把他救出来，终于把他救出来，啊，那当时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啊，你看看这样做一个行动花多少钱，花多少人力，但是他们就觉得，不是钱的问题，人的价值是远超任何，啊，任何的财物，啊，也不是因为他是我自己的孩子，啊，这些人，这个孩子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就是因为神看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就是一个病倒在路上的啊，是世人社会丢弃的一个人，有价值，就是宝贝，啊，那这个就是原来的人哈，啊，所以呢，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后来呢，人就堕落了，哈，啊。那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亚当夏娃犯罪了啊，在圣经创世纪那里犯罪，结果呢就破坏了这个人的形象啊。他先是什么呢？灵是跟神交往的这一部分，结果这个通道打断了，跟神隔绝了。一个人一跟神隔绝呢，啊，这些东西呢都产生问题了，因为这个是基础，因为这个是跟造他的神连贯的啊，一个渠道。当这个关闭的时候呢，其他的通通就受影响了。我们看见，当人犯罪成为一个罪人的时候呢，人的这些东西还存在的，只不过他的功能啊，他的功能行使仍然存在，他的目标与标准就改变了，因为已经与神的生命啊隔绝了。他仍然有自由意志，但是呢不是为了真理来用啊，乃是为自己的私欲来运用。他对啊，还有人有永恒的这个追求啊，当他犯罪以后呢，他仍然有这个永恒的追求，但是呢啊，这种的追求呢是不知道往那个方向追求，只知道有这种饥渴，但是找不到方向。他有创造力啊，但是呢去创造一些不好的东西。你看今天这些黄色的书啊，在电视网络上面很有创造力的，但是呢是用来创造害人的东西啊，一些黄色的东西来害年轻人啊。人仍然有理性，但是他的理性呢很多时候不是浮在真理里面的理性啊。他对这个，我们发现就是人失去这个真正的方向了，因为这里断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变了啊，都变了。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可问一下，这个人的罪是人自己造成的呢，还是上帝？如果上帝没有给人这种选择的机会的话，人不会犯罪。
嗯，对。
那为什么上帝照他的形象照了我们，人还要去犯
对，对，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想问题主要出在这里，神也给人这个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志啊。当神给人自由的意志的时候，他就为自己造了一个可能的反对党。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神也知道，这个在一个有他的形象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神是有自由意志，神自己是有自由意志。但是神的自由意志是去选择善，选择爱，选择公义，选择圣洁，啊，神给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呢，啊，神也愿意人好像他一样去选择这一些，但是人却选择恶，啊，那你说神不给他这个不就行吗？有其他都已经很好嘛，不要这个好吗？不好，为什么不好？
因为不要，因为自由是一种。它既可以带给你幸福，也可以带给你不幸福。也就是说，实际上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因为世界上就只有两个数字，一个是零，一个是一嘛。
嗯。
那么如果说它不给你这个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过程。
没有过程。
因为刚开始肯定是完美的，这是没错的。然后肯定会有不满的。如果他不犯罪的话，也就没有我们了。
嗯。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说，但并不是说我们为罪恶而存在，而是说，因为当时的选择。
嗯，
那么选择之后，将来会不会再回到零？肯定会的，就是我们的罪恶归零。
嗯，
那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嗯，
是的，大家已经完全已经归于到神的那种道德核心，就一切了，就是一切。那个时候我们想象不出来，反正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
嗯，
在未来什么时候不知道，反正耶稣已经讲说，
嗯，
那时候他会来。
嗯，
我想是这么想，所以我想，嗯，世界就是一个过程嘛。
嗯，
比如说我们没有选择。不，我们是有选择的。
嗯，
就也就是说，我们是有选择，我们个人是没有选择，但我们那些夏娃是有选择的嘛？
嗯，
他可以选择当时不吃那果子，可以选择。
对对，上帝为什么让他只选择好的？就是说他不要那个果子，就没有那个。
不可能没有那果子，因为你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嘛，那大家也是唯物的嘛。就
是上帝说
嘛，
如果可以创造一切完美的东西，
其实不是那个果子是恶的。
果子也没有恶呀，是呀，果子没有恶呀，
不是果子
恶。你要吃东西的，你肯定要吃果子的呀。
神
引他，
神也有，
神引诱他。
哦，蛇引诱他，对，蛇引诱他。
神创造的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当时没错啊。但是因为每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嘛，如果你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又不本身又，你想想，你要没有自由意志的话，本身又是不完美的。神本身为了造成一个完美的你，所以说造成了他刚才写了四条。所以说你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切都完美的，不是说那你一切都产生完美的结果，这是不同的。
嗯，
他造这个结果，他是照他的形象来造。
嗯，
但照他的形象造，并不是造一个上帝，而是照他的形象。
那这个很重要。对对，
主板和主板的问题。
对，就是说神造人是造神的形象，但是呢还是人，只是像神，但是他不是神。
是，
那这个很重要的分别，很重要的分别。但是还是要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自由为什么神不给，那人类就没有这一切这么多的痛苦，是不是？但是呢，就是因为呢，我们看见这个自由跟爱啊是很有关联的。爱其实是也许在神的形象里面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因为整本圣经你看到耶稣所讲的，他说所有的律法就包裹在爱里面啊，所以爱是最重要。但是你晓得吗，爱若不是出于自由的要去爱，这个爱值不值得？这个是不是真的爱？很简单嘛，一个女孩子，假如有一个男孩子追你，然后他拿一支枪跟你说我要你爱我，你会觉得他这个是什么爱？逼出来的，算不算真的爱？不算。所有真正的爱是要从内心，就是自发，就是说甘心情愿的，不是不得已的啊，是我选择的，我要选择爱你，啊，不是呢，因为我怕你，不是因为呢，我没有选择的，乃是我选择来爱你，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呢，当神爱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出于他自由的意志。所以你看见人类历史，人类犯了这么多罪，多次伤害神的心，但是神还是说，我选择爱你，我选择爱你，这个也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能够长久的原因啊？有时候当夫妇两个人相处了 啊，很久的时候呢，很多问题都出来的，啊，但是呢，假如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知道，啊，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可爱，我爱你因为我选择爱你，就好像神选择爱我，啊，我希望我选择爱你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我的爱的时候，啊，慢慢这个爱能够把你变得可爱，但是这个也是你的选择，啊，这个是基督徒就是对人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哈，啊，爱是必须用自由来选择的。那所以呢，所以神要冒这个险，啊，神要冒这个险。那刚才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神造人，人像神，但是人是不是神呢？不是，永远也不可能是神。那这个基督教与其他很多宗教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很多宗教呢企图把人讲成人就是等于神，假如不是现在是神，有一天也会变成神。那这个是跟基督教很大的差别啊，人像神不等于人是神啊。谭崇荣牧师有一次讲得很妙，他说啊，什么叫像跟是中间的差别呢？他说假如有人说你像猴子，你不要生气哦，因为证明你不是猴子了。但是有人说你很像一个人呢，哈，你应该生气了，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人，只不过像人，啊，那我觉得他这样讲法很非常好哈，就是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神造我们像他，啊，神造我们像他，所以呢，我们要谦虚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做一个人。其实亚当夏娃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甘于做一个人，他们要神，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因为他既然是神，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啊，顺服造你的主是合情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他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他就不肯做一个人，他要做神，跟这个神来相争，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人的，其实人罪的起源哈，啊，就是人不守本分，不守本位。其实当我们人发挥人的所有这些的时候，人已经很不得了了啊。但是呢他还是一个人啊，假如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哈，啊，高于人或者低于人都有问题哈，啊，都有问题。所以柏拉图曾经讲过一句话，人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像神。其实他这句话呢是蛮有哲理，其实在圣经来看也是很对的，嗯，
他是在圣经以前就说过这个话，
就
是柏拉图对应该是圣经以前就说过这个话，
不，他那个时候对这圣经以前的，圣经以前的，对对，他是有这个神的观念了，啊，他不一定是基督徒，这个我们不敢测度，但是他就也不是，他也相信有一位神，对。那但是呢，他不是不晓得，就是圣经这里面这样的一位神啊，所以他说人最大的责任是像神啊。其实这个也很合乎圣经啊，因为呢，你晓得吗？人的堕落以后呢，为什么神要差遣耶稣基督来了？为什么要有这个十字架呢？其实就是要把人有一天恢复人被造的时候神的形象。就是把原初神造我们的形象这个潜质发挥出来啊，发挥出来这么多的好的地方啊，能够发挥出来。圣经有一节哈，保罗在新约那里就是说他怎么说呢？他在哥勒西书跟以弗所书都有说哈，以弗所书那里说，对于一般基督徒说，你们啊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就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照着神的形象。我知道在中国也讲过新人这个观念，是不是？但是问题，这个新的标准在哪里？
是还是归到人的标准
上说？是啊，
人的标准还是要求。
可能这个新呢啊，还是一个堕落人的心，那有什么用？是不是？堕落的人无论你怎么样有理性，无论你的德性有多高啊， 还是一个受过污染啊，因为罪的缘故已经把这个荣耀亏缺了的一个的形象啊。
对，我就觉得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他没有照着那个神的话做，
对，
或者说我不讲神就是没有照圣经来做，那么说这圣经怎么会对？但是事实上你挑不出圣经上不对的地方。我后来想想我们国内真正最后批判基督教只有一点，就是麻醉人民。那我到最后他根本我也找不到他批判他的依据，只有一点就是麻醉人民。
嗯，
那么麻什么叫做麻醉人民？那我就说他没有找到他根本的矛盾所在。
嗯，
也就是我真正能反映基督教的，我觉得也是没有找到的矛盾，
嗯，
而我找到了不信他的矛盾。
嗯，
对，那么我只能做一个，我也是学科学的，我就觉得我肯定要做这个选择，因为逻辑要讲究逻辑性，所以我就想这么想。
是是是是，就是就是说其实共产主义里面也是朝向基督教这个，有一方面也是朝向一个方向，做一个对，想做一个新人。但是你刚才讲得很好哈，其实呢，基督教这个把人恢复神的形象哈，这个东西呢，这个信仰呢，跟其他的主义或者说宗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有人这样说，他说，其实基督教不能说自己比别人啊高超，或者说比别人高等，不是基督教。假如他这样讲，他已经失去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种谦虚啊。但是呢，基督教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基督教的特色在哪里？是其他的宗教主义没有的，很大的差别啊。比如说，我们说这里是基督教，这里是其他宗教甚至一些的主义哈、啊，那个分别呢？基督教是性质的不同，这个是量义哈、啊，基督教是质义啊，基督教是神本，其他是人本啊，就好像刚才这位弟兄所说的哈、啊，就是说从人啊，就算你想改造一个新人的时候，还是以人为本的啊。你说拿孔子出来做一个标本吧啊。圣人也有三分错，还有很多东西孔子是做不到的啊啊，人本。但是呢，神本就不一样哈、啊，神来寻找人，神来救赎人，神有他的形象啊，要我们恢复他的形象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其他的主义或者宗教里面呢，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只不过程度的差别而已。但是在基督教这里呢，是本质的不一样啊，就是我们生命的改造啊。今天一个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不是量义，不是说我比你你是5分我是10分啊，所以我是优越一点，不是这种，那种是量义啊。那个分别是什么呢？是质义，是本质，就是说不是我比你高，而是说我跟你不同啊，不同地方就是我里面呢，这个旧的人啊，这个有罪的这个罪人呢，啊，这个罪呢已经被处理了，我可以朝向原初我受造的这个目标，神的形象来生活，啊，这个是旨意啊。但是呢，假如你不是基督教里面的话，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量义嘛，哦，你是10分，好，我是8分。他是5分，就是这个分别啊，你比我好，你比我好一点啊，你比我高一点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基督教呢是讲救赎的，我那天也讲了哈、啊。但是呢，其他的宗教这些就讲这个善功啊，所以也是一个量义啊，积功德啊，我捐钱比你多，所以我积的功德比你多啊。我将来得的赏赐也比你多啊，我在来生啊，我的这个长享比你多啊，是量，讲量的啊，善功。所以呢，有钱的人啊，他就可以积多一些功德啊，我穷没有办法了啊。那但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说你有钱你没有钱，你有学问没有学问啊，你生得漂亮不漂亮一样的，你都需要救赎。当你被救赎以后啊，它不是量，当你被救赎以后，你都是一样在神面前啊，能够照着神的形象啊来发挥你的人生。所以呢，你看见啊， 美国社会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在这个社会呢，这个影响力很大，所以你看见做总统的啊，跟一般在工厂里面的啊，很平等的。你这个做普通的职业，甚至没有学问的人，一样可以批评总统，啊，一样可以跟总统平起平坐，啊，为什么？在神面前，啊，只要你是神所造的，啊，被神救赎的，我们就是一样，就是兄弟姐妹，就是兄弟姐妹，啊。
但是很麻烦，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意志泛滥。
自由意志泛滥，不错。
现在最大的问题，而且没法挡，没办法自我拯救的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当时下了犯错。
是是，你说美国的社会是吧？这个自由的泛滥，对对。
自由意志的泛滥，因为很难他通过，很难他们自由拯救，也是因为本身就下了让他犯罪。
对。
所以确实难的。
是是是，圣经里面有说哈，当你比如说。你被神救赎了以后哈，从圣经里面他怎么说呢？我念一节圣经给，就说不错，你有这个自由哈，但是呢，他说不要把你的自由当作是放纵情欲的，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你以前失去了，啊，人堕落以后，你以为有自由，但是你只是有为所欲为的自由，却没有为所当为的自由。但是当你被救赎了以后，啊，他这里说，你是要得自由，真的自由。只是啊，他这里讲的这个自由是什么呢？不是用来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是要把这个自由跟爱心结合。我刚才不是说吗？自由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运用你的自由去选择爱，啊，去选择爱。所以刚才庄牧师念这个边云波先生那首诗，对，我是用自己的自由去选择一条不自由的路，一条受苦的路。为什么呢？不是出于无奈，不是被人逼的。啊，今天在大陆里面啊，你晓得吗？在中国大陆49年以前，基督徒的人数，到了开放78年、80年的时候，他们发现基督徒这个成长率啊，10倍。这个很惊讶，就是说为什么在一个无神主义的国家竟然这么多人啊，就是去追求这样的一个宗教啊，就是因为有一群的基督徒，他知道当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还是要去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就是边云波先生所讲的那些无名的传道者啊，就是是用自己的自由选择一条不自由的路，选择一条受苦的路，是为什么呢？就是爱的激励，这是爱的激励啊。这一点呢，刚才庄牧师讲得很清楚，我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哈，啊。所以呢，所以美国社会的自由的问题就是呢，他们误用了这个自由啊，就以为我已经自由了啊，所以呢，滥用这个自由，反而用自由来放纵情欲，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呢，对基督徒的要求哈，当你被救赎了以后，啊，这种的生命，啊，就是恢复神的形象啊，恢复神的形象。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的。对，
造人的形象，
对，
在这个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
对，
所以造了以后啊，就是人的本性，啊，这个本呢，
对，
实际上是按照了上面的你们所讲，甚至还有更多的好的地方，好的方面来造人，对吧？造的人，
嗯，
但是有造人以后呢，不是讲了这个有罪了，有罪了以后，有信仰的，信呢，
信
本是神。创造者的时候，他的这个本质的东西啊，
对，
嗯，因为甚至这个造人以后呢，有信的发展，这个信呢，它是有多方面的，
嗯，
啊，就像毛主席说的，有这个什么真善美啊，
嗯，真善美
啊，对吧？
对对对，
它对立而成的，这个也是等一块信仰，它也是对立而成的，
对对
对，
对
吧？
对。
但是现在呢，我恢复到这个神上面呢，就要恢复到本上面去，
对，
这个意思。
对，
身体健康是这样，但是我们看身体里面，
对对对，很对，就
很多东西我都不了解。
是，
不
能讲
的
很对。
我想这个通过这个理解的话，就整个堕落
是的，
是有心理发展。
心理发展，
行啊，本性嘛，
性
的性
啊，性嘛，
对
对
对
吧？
本和性是两个概念
，
是
这个意思。说他性本性的统一，最后的话达到这个本上面去，就是要发展本，为本。
对，
这个
大量
工作，我意思是这个。
哦，
我理解他们的话了。中文的话，那个性，这个 property， 这个本呢，我们可以说是 original， 就分开的。
分开。
但在中文里面，本性变成了都是一个意思，就是第三。
essence nature，
难理解的，本性要分开。
对，
我想英文我应该
说。所以这里你的意思就是这里是本，
对，
这里是性。
然后你下面那个不，您原来下面写那几个条是 property 嘛？
对，你说
性嘛。
啊哈，
这些都是性嘛。
对对对，这里。
性 ，property 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说 property 组合啊，或者是这里肯定有量化的问题。
OK。
property 本身肯定有
量。对，量化的问题。OK。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归来回到本的问题。
嗯。
你说这是 property 的问题，不是是性的问题，不是本的问题。
OK。你分得很细，对。
好像分析了，你正好就相当于刚才这个你去提那个问题嘛，说那么神当时造为什么不完美嘛，是吧？
对。
那么我想，确实是这个问题这么产生，因为。它只能造出这个有这个属性，但我它不能保证这个属性的组合这个数量永远是，反正它是没办法，因为它是个活动的东西嘛，它死了在那里无所谓。
对，
那人像活动，它那个可以今天自由多一点，明天自由少一点，但
是
选择的自由嘛，
是，
那肯定结果会输出结果会有问题。
是，不错。不过以前是不是有一位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做费尔巴赫，他曾经说对。上帝是按人的形象造的。
上帝是按人的形象造的，他那个就是刚好反过来说话。
反过来说话。
所以可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几乎是我们国内几乎是所有的东西都跟人家是反的。当然，现在美国也正在走向他的自身的反面，并不是说他走向共产主义的反面，是在走向他自身的反面。
对对。
那么我们谈美国，那么谈国内的话，我有什么东西要造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的基础不够。人本是不对的。人本我们现在觉得很对，现在叫以人为本嘛，感觉上很有道理哈、啊，以人为本。但事实上是不对的。那当然就是这种语言游戏没有必要去纠缠，就是说意思说他最源于这句话，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最源于这句话。马克思我们当时学过嘛，他当时最主要来自于费尔干发的一个
对，
就是一个来源。
对，
政治经济学我们都不谈，我觉得政治学本身是一种精神崇拜。我们自己本身在从我们在本身在批判异化，批判什么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啊，批判这种精神异化，但我们自己事实上在陷入一切以经济力建设为中心，一切啊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一切，上升建筑嘛，
对对，上升建筑，
那么本身是完全的错误，它没有一点点可以调和的东西，完全的错误，
是，
那么这是一个
它起点那些已经不一样，
特别社会主义那个是梦想的，那我们
嗯，
那这点就本身与人，如因为我费尔巴赫我没有研究过，但我只知道它是一个来源，但你讲这么清楚的话，我觉得那正好相反，
刚刚相反，调转过来，
研究那么多东西，
对对对。
你说这句话我也知道，正好是完全相反，但是马克思他的梦想是对的，但是他基础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最大的灾难，它不是那个海市蜃楼，它变成了一种被人类完全相反去算相反的一种实践。
对，
因为我们圣经讲是反暴力，但他说是暴力革命才能够取得最后的和平，是错误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以怨报德才对，以怨报怨永远是暴力。
对呀，
所以都完全不符合中国的东西。
是的，是
真心的发现很多是
是
反和正就是这样，但也没有办法，人类就这样，零就像电脑一样，零和一，零和一就这样来回搞，都是零，都是一，都是一，那就没有意义了。
啊哈，
零一零一就这样呢，然后让你最后出结果，让你很奇妙。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很多真理呢，就是有时候观念就是有一些是此是而非，有一些是此非而是。所以就是要你们很好，我就觉得你们因为过去有这样的背景，现在来认识基督教，在这种比较当中你就看出，你这个了解就更加的深刻，
是痛苦的代价，
是付出很痛苦的代价。
中国人付出多少代价，
付出很痛苦的代价。
这是一场世界的灾难，但是也是世界的福音。否则的话，全世界不会意识到有这么错误。
是，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有能够从这种的背景出来的一群人，好像你们这样子，就是说体会过以后啊，现在面对这个真理，能够把这个真理怎么解释给世上的人？是的，所以啊，
对，
来传福音，
修炼更好一点。 对，
是的。
所以说咱真的感觉巨大的这个莫过于有意的让人家去拿剑，就是我们党本身在批判人家的话麻醉人民了，
其实结果
我相信他们知道，
结果是他自己在麻醉，
他知道
麻醉人民，
这是最大的罪人嘛，他知道自己在做，就是比如说王振东，我想为什么我们把他视为中国的神，别人可能不知道，我相信王振东自己特别清楚，为什么建立要叫一个 people's party， 你他的财不在那里，他为什么建立一个 people's party， 他在开全世界的玩笑，他自己根本不把人当个心理，但是他在想，如果把人民加在所有的，比如说人民的茶缸、人民的邮电、人民的电台，这是废话的，都是人来做的。他以为把这两个名词
放在里面就是属于
人
民，
人民的国家。但事实上五十年的证明，现在大家都是小孩儿，那么我想他是唯一一个中国人造出来的神，中国人不可能再造出任何神，也就是说他终结了一个中国人造神的时代。我想这也是他的积极意义吧。我们已经没办法说没有他多好，没有他我也不知道将来中国会有多好，他已经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
是是是，
就是我们只有接受，
能够从痛苦里面学习吸取经验教训。
现在美国灾难绝对不亚于中国，因为他的问题是，就是他很像我们200年前的中国，那时候中国最强大，真的300年前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25%的产值，跟他现在占世界比例也很像，那时候政府反对抓的，但是人民就喜欢抓的，但是中国人民喜欢抓官，你没有办法，那是文化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民族没办法挽救他自身文化的堕落，
对，
政府也挽救不了，他就是他没有办法，政府都是官员组成的，你他也没有办法，皇帝一个人没有办法，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皇帝，可以说他自己都不愿意跟他的妃子继续怎么样，但是他也挽救不了明朝，因为中国的文化我认为2000年汉朝以后，当他这是一个真是像一种讽刺一样，似是而非是非而是，当他变成一个汉文明最明确化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了。
是，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历史的重复，
真
是历史重复。
寻求佛教。
对呀、啊，对对对对呀， 谢谢你们。